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和大家有一段交通。那么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题目的选择很容易。怎么叫很容易呢？今天是什么节日？复活节。对，今天就是复活节。那么复活节就我们就愿意讲复活。为什么呢？复活在复活节对于基督徒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日子，或者最重要的节日。 Why？ 那么我以前可能不少次跟弟兄姊妹分享，我就说啊，往往是在这个圣诞节音乐会的时候说什么呢，那个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到来开创了历史人类历史的新纪元。Well， 那你说耶稣的生那么重要，为什么这个复活还有复活节还要更重要？复活节不是刚刚受难吗？对，一点不错。但是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的死，那么死又是为复活做铺垫，开先锋。所以基督徒对于基督徒来说，复活节是一个最重要的，应该说是个最重要的节日。那么我们呢，就是说应该说我们教会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每年的这个圣诞节的musical 啊，在这个地区华人社区应该说是一个亮点。应该说要是我们站出来的话，也可以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当然了，我心里面从内心更希望我们今后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以主的复活在我们心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说复活不能不谈到死，因为没死谈不上复活。那么昨天可能弟兄姊妹就说了，昨天张牧师不是还说吗，我们基督徒没有死。实际上呢，因为那是一个死嘛，毕竟是一个中性词。在前几天呢，就是说我们收到的信息当中呢，就是说有关我们弟兄被主接回天家的事情呢，就有用各种不同的这个字眼。我认为什么样的字眼都可以，但是呢，从我们内心，从复活的角度，那么我们与主同行，归安息主怀，这是我们可能最常在基督徒来说，在这个时刻最常用的字眼。那么这个死亡在诗篇第90篇就提到怎么着呢，就是说我们强壮的活的时间长一点，那么七八十岁已经不错了，90岁呢也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同这个草地上的草，那么早晨出来晚上枯干，都会这个枯谢凋零，都会这个驾鹤西去，总有那个日子。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总结，大概每两秒钟，每一秒钟有两位要离开这个世界。每秒钟算一算，一分钟，一小时是60分钟，一分钟是60秒钟。那么一天有24小时，一共有1440分钟，多少秒啊？我不知道了。但是总数要是按二乘这个秒数的话，172840。Well， 也就是我们眨巴眼，两个人已经走了。别说我说一句话眨巴了，那么一闭眼睛两个人就走了。那么只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回天家。Well, 一旦提到我回天家，这就将世界上的人划分成愿意或者不愿意，划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死亡是可怕的，死亡是不可战胜的。那么尽管有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但是毛泽东同志还没有说与死亡斗其乐无穷的时候呢。 Well, 我们就不说，不管他怎么说了。那么这个整个来说，死亡是常发生的，但是死亡并非没有原因。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对世人来说就是罪，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为什么有永生，能够是因为我们有复活。我们为什么有复活，因为有在我们一先来到这个世界上担负了人的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将我们罪得涂抹，使我们罪得赦免。那么如此，塔为我们裂开了身体，那么圣殿的帐幕已经裂开，我们与神已经没有任何隔阂，我们就可以来到主跟前，与他同在。与主的同行，与主的同在，就得恢复与神和好如初的关系，罪得赦免。罪得赦免，那么原因不存在了。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罪不在，死亡自然悄然而去。那么这就是世人和我们人生观的不同，也就是人生观的根本的不同。因此可以说，复活是相对基督徒来说相当重要的。那么我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那么这几点。第一，认识复活和永生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第二呢，我们想探讨一下，就是说复活是一个神所赐的奥秘，这个过程是一个奥秘。第三部分就是复活，假如没有基督，没有复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第四点就是复活生命当有的作为。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大家来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神，感谢赞美荣耀归于你。主啊，在你复活的日子里，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一起敬拜你，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诚实，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赞美来赞美你，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你，用我们的歌声颂扬你。主，你复活的大能已战胜死亡，已战胜死亡的毒钩，已将这个死亡的毒钩拔去，罪已不在我们身上做工，撒旦已离我们而去，已成为 defeated foe。 主啊，我们恳求你使用下面的时间，也借着这个时间使我们明白你的道理，使我们知晓我们如何做，如何行，才能够蒙你的悦纳，才能够符合一颗复活的生命所作所为。主啊，我们也再次祈求你使我们心里面能够思念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痛苦，所受的鞭伤。你所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使我们能得永生。主啊，我们也求你开启我们心灵的窗口，心灵的眼睛，开启我们认识你的一切，使我们知晓你就是那位复活的主。我们借着你的复活，我们将得永生。以上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第一部分就是说认识复活和永生。那么我们刚才提到，要说复活一定会谈到死亡。那么我们也提到了两个人生观，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一个非基督徒的人生观。那么我想 举用一个小小的例子来把这两个人生观，尤其是基督徒的人生观给大家 demonstrate 一下。大家都知道英国前首相战时二战期间战时的首相叫什么名字？丘吉尔。丘吉尔将军呢，他呢就是说小时候和 早的时候不是基督徒，后来那当然有很多故事啊，他 converted to a Christian。 但是呢他的基督徒生命随着人生经历历练的增加也逐步成熟。那么当他立誓而去被接天家的之前呢，他的葬礼有这么一个安排。当然了，他的葬礼不是平常人的葬礼，他我们大家都知道他1965年去世，但是他的葬礼在1959年已经开始准备了，所以呢就可知道对他有多么重视。那么当然了，大家都可想而知，作为二战的这个盟国的首相，这个首相，那他当时多么显赫。那么英国三军，在这一天葬礼的一天呢，那这个就是为这个执勤了。那么英国全国上下停工，那么整个上午基本上好长时间静默。那么在这个圣保罗Cathedral 大圣保罗大教堂Westminster 大教堂举行葬礼，大概有3000多人参加。英王伊丽莎白二世，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破天荒开天窗，第一次参加这个非 non-royal 的 family 的这个葬礼，而且全家参加，这是应该说是最高的荣誉。但是他却在这个丧礼这个 memorial service 的最后呢，他要求做了一个小的特殊的安排。那我们知道Westminster 大教堂那金碧辉煌了，可以说穹顶很高。那么他安排的是什么呢？当祝祷结束以后，在穹顶的一边一个小号，小号还大号军号啊，就是吹出了熄灯，军队熄灯的号角，大家都很容易理解。那么他九十长寿，那么驾鹤西去，这个满受人的尊敬，那么让他安息，这是一个好的无比，这个是恰如其分。正当大家在默哀的时候，突然间在穹顶的另一旁军号又吹响，再次吹响，而且这一次吹响的呢不是熄灯号，而是起床号。熄灯号一天的结束，起床号这是一天的开始。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我们暂时离开这个劳苦愁烦的世界而去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是暂时的，是要进入主的安息熄灯，但是马上短暂的经历之后，我们起床的号角已经吹响，吹筝的锣鼓已经敲响。那么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开始了另一段新的征程，那就是与主同席，我们时刻敬拜，就像拉撒路他复活以后，在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拉撒路也在与耶稣吃宴席的人群中。为什么？我们都知道拉撒路他是一位复活的人，所谓的复活的人。那么他复活以后就与主共享人生的盛宴。那么丘吉尔所要做的就是尽短短的时光歇了地上的功，马上又开始了他人生永生的新的征程，那就是军号已经吹响， 弟兄姊妹，复活的路就是这样走。那么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观。那么我相信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说这几天呢，弟兄姊妹为我们的亲爱的龙弟兄暂时离我们而去，都辛劳备至。那么当然我们有时候心情不好，但是当我们知道他现在何去，他去了哪里，现在何方的时候，我们心情是为他能与主重聚而欣慰，而高兴，而喜乐，而平安。所以呢说呢，基督徒没有死亡，只有短暂的安息。一切过完在世寄居的生活，我们就进入了神所赐予的复活和永生。什么是复活和永生呢？我们所说的复活不是临时的 resuscitation。这个凡是在医院工作的都知道，一旦有 code blue， 那么这个医院的一个队伍，有麻醉科的要插管，有心外科的要到 ACLS 指挥，那么当然有外科的、普外科的到那地方插中心导管，各司其职，这个井井有条。那是要干什么呢？做心脏按摩，现在就是说有机器在做。所以呢就是说这叫就是有很多病人呢可能按一会儿就回来了，呼吸心跳就有了。那么这叫 resuscitation， 中文叫心肺复苏，不是人生的复苏，请记住。那么这个复活呢，所以呢就是说甚至在圣经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利亚、以利沙他也曾使已经睡了的人来再回到生活当中。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拉撒路呢，他是在马大、玛利亚他们姊妹二人就有点焦急等待主耶稣，几天之后主耶稣刚到，那么但是主耶稣是赐生命的主，是生命的主人，他来是为了他的群羊，是为了他的小羊，他来是赐生命的，他来是带给使人的生命更丰盛的人，那一位。那么所以呢他当时他就说你的兄弟还不至于死。那这个时候呢马大的理解是什么呢？是啊，到复活的时候他也会起来。耶稣当时就告诉他不是，他现在就可以出来。那么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就是说拉撒路就醒来了，就要往外走，但是呢走不动，因为什么呢？因为有裹尸布，所以呢就是说有人帮他解开以后他才走出来了。他不光复活了，靠着主的吩咐他呢得自由了。但是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的 resuscitation is for die again， 然而复活 resurrection 是不一样的。他经过这个复活将进入永生，将进入神的国度，与主同席。那么将就像启示录里面24小时刻刻敬拜，那么与主同席，那是好的无比。像我们所唱的诗那样，就是说黄金街碧玉城是我们美好的家乡，那就是这个复活的地方。凡活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知道始祖犯了罪，那么于是被逐出了伊甸园，永远不得再见神。不得再见神了不得了，这一不得再见神就是因为他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这就造成了他与神的永远的隔离。那么这个隔离就是灵里面的sentence， 灵里面的判刑极刑。那么复活就是 主耶稣让我们有复活得永生，这个复活意味着重聚，与主重聚，与神重聚，借着耶稣的死，他为我们流失的宝血，我们的罪得赦免，他为我们所裂开的身体，人神之间的帐幕，人神之间的隔阂已经分开，我们与神能够重聚在一起，能够在重聚天家重新和好。这个和好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所提到的复活的概念，与神的重新的和好就是复活的概念。复活也意味着重聚的愉悦，永远不再与神分离，永远不死，永远与神同在，永远与神同在就是永生。因此呢，世人一生两死，生之于父母身体的这个腐朽，那么还有受永刑得永死。基督徒与他们的区别在于一死两生，第一生来自于父母，暂时与寄居地分离，与寄居同行者分离，第二生那就是永生，与神同在。所以呢，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世人是两死一生，我们是一死两生，多了一半。那么如此这般，我们就有了复活和永生的盼望。那么当然有传道人就是把这一部分，就是把这个复活的概念呢总结了几点。第一，就是复活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它不单关乎神，关乎人类，还关乎魔鬼，我们一会儿讲为什么。这第三点。那么第二点就是复活是基督救赎成功和仇敌被打败的明证，仇敌被打败的明证。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信与不信复活是人得救和圣徒得胜的凭证和凭据。那么在这一部分呢，认识复活和永生这一部分呢，我们有这么两三点，我们来回忆一下哈。第一，复活宣告了基督已战胜死亡的权势。那么为什么说这样说呢？因为耶稣的死他可以不可以避免，他可以不可以要求天使天君像保护以利亚以利沙那样来保护他？那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当然可以。但是他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因为他是神的独生父神的独生爱子，他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替人而死，代成为人的代罪的羔羊，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是他的自由的，他自己的选择。他之所以自己选择，是因为死亡是魔鬼攻击人类最得力的武器。当这个武器不再发挥效用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宣告，Satan 死亡是一个 foe， 死亡是一个敌人。那他们还不光是一个一般的敌人，他是一个 defeated foe， 就是他是一个保铁定失败的敌人。那复活通过耶稣基督的受死，我们就已经战胜了魔鬼。那么耶稣基督的复活又给了众弟兄姊妹，又给了他所钟爱的儿女，又给了相信他是能够以他的宝血来接近我们罪，来代替我们而死，来使我们复活，来使与他同在的所有神的子民得以复活，有永生的盼望，这样一个盼望。我们实在是感谢主。那么在这个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说所读的这个格林多前书，大概就是第五十几节的55节的地方，就提到 他这个死亡的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战胜了死亡的毒钩。那么死亡一旦被战胜，这个他这个撒旦就没有了攻击人类的武器。那么所以呢，耶稣甘愿受死，把已经把他这个毒钩掰掉了，一个蜇人的马蜂怀着蜜蜂，当他的那个蜇人的毒钩一旦掉下来以后，他哪怕是嗡嗡飞绕着你飞也没用了，也没有用了。那么就是说假如要是有人啪把手伸出来了，放到哪个地方呢？在 UTMB Killer Building 或者是说Microbiology 上过班的人都知道，那个我们喂蚊子怎么喂啊？喂蚊子打开笼子把手伸进去，哎，那蚊子就在那地方就吸血了。那要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话，两分钟不到大概十几个疙瘩就起来了。但是我们就有不少人，甚至有些 faculty 到那地方没事，到那地方把手伸进去吸了以后也没事，也不过敏。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战第一自愿，第二战胜了蚊子，是不是？我不怕你了。这个魔鬼他用死亡来威吓人，他用死亡来 try to kill you， 来伤害我们。但是当我们自愿，当我们不在乎他的攻击的时候，他就没戏做了，他就没戏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复活的大能战胜了死亡的毒钩，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耶稣的复活成为我们出熟的果子，这个在这个我们前面读的当中已经读到。那么出熟的果子，什么是出熟的果子？要是吃黄瓜，我曾经一口吃过十二根黄瓜，应该说比较早的了，那是上高中的时候啊。上高中的时候我们是这个七几年嘛，上高中那个时候，大概我相信年龄够年龄的都知道，那个时候叫做三农。这个大学有这个沈阳农学院，这个中专有莱阳农中，那个农校，中学有两里头农中，高中学三农。学的什么呢？学三鸡一蹦。那么学三农的时候啊，我们要种黄瓜种菜地，那可以说跟我们现在差不多，跟家后院都差不多。但是呢那个心里面不甘心呐，干了活种的果子谁吃呢？老师吃了。我们只有干活的权利，没有吃的这个义务吧。但是呢在晚上的时候那就不管这那了。晚上的时候，所以呢一看到那个花啊，花还在上头呢，你想一嘴能吃十二个的话，那个黄瓜顶多这么大吧。所以把那个黄瓜一摘啊，那个时候因为它也天天浇，你白天就在这个浇的时候就冲了，所以也不是那么脏。把花一掰掉，那个把一掰掉，你想一口吃十二个。所以呢就是说出熟的果子，你一旦知道有了出熟的果子，下面还愁不愁剩下还老师还有老师还给老师留着份呢。也就是有了出熟的果子，那么下面的收成即将到来。那么出熟的果子是谁呢？是耶稣基督，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已经离我们而去，而且呢他死了，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他被埋葬了，埋在洞里面，刚才歌声唱的。那么三天以后他又复活了，这个复活就是出熟的种子。那么这个出熟的种子给我们带来了希望，给信他的人带来了永生的盼望，给信他而遵守他所教导的人带来了自己的使命感。我们提到耶稣，他被钉了十字架，他成了，他死了，他复活了。那么他这个 三天以后复活的时候，当他说解开裹尸布折叠起来放在石头上的时候，那么这个描述如此的详细，如此的栩栩如生，那么使我们知道这个复活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复活是我们弟兄姊妹所有基督徒共同认知的，因此这一点是我们深信不疑的。他的复活把世上所有的人分为了两部分，他的复活使我们有了希望，他的复活战胜了魔鬼的攻击，那么掰掉了魔鬼的死亡的毒钩，那么他一人，就是说罪进入一人，那就是进入亚当，那么众人也都死了，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来到了人间。那么这个人间是有选择的，那就是选择他作为自己个人的救主，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这帮基督徒们，我们这帮蒙恩得救的人。那么我刚才提到，就是我们说三点，第一点呢，就是说认识复活和永生，在这里面呢，我们当然谈了几项，就是说这个复活宣告了基督已战胜死亡的权势。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复活使我们拥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更美好，复活如同栽种。那么当我们栽种植物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栽种小麦一定要麦撒怀着孤立撒到地里面，那么这个种子要死去，新芽嫩芽将长出，将结果，那么将有好的收成。那么死亡是十字架上的苦悲和大黑暗，死亡是十字架上的苦悲和大黑暗。耶稣他是神，他是人，他有人生的 physical 的痛苦，因此他曾在哥西马尼园求主，如果可以的话，你将这苦杯挪去，但是要按你的旨意，不要成全我的旨意。所以呢，他选择了为人类受死，战胜了魔鬼的攻击，因此为我们带来了永生的盼望。然而他作为那粒种子，生命的种子，他离去了，但是他复活了，他一人离去，那么为父神带来了千千万万，那么千千万万的儿女，千千万万的子民，不光是以色列人，也有所谓的化外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本与主无分，与永生无分的人，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成为，就是说借着相信，因信他是基督，因信他的宝血能够使我们得洁净，因信他为我们复活，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而成为神家的人，成为父神的后嗣。所以呢，这个复活是重大的，他的死带来了人类历史上能有新生的这个希望。当然我们知道，所种的必要修坏，复活的不再修坏，因此复活以后讲是永生，复活是暂时的，那个埋种的所种的是暂时的，因为种下看到，那么等发芽以后种子不再能找得到，所以呢种下的是暂时的，长出来的是永久的。那么这个所种的是含羞辱的，十字架上是羞辱，那么我们当我们背起我们个人，每个弟兄姊妹背起我们个人的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羞辱，我们也会有痛苦，也会有悲伤，那都是人生的limitation。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 盼望的是呢在天的，是永久的，是呢看不见的，永远荣耀无比的荣耀。复活是荣耀的，所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这是刚强的。那么主耶稣也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提到，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刚才提到，并且得的更丰盛。因此所重的是软弱的，所得到的复活的是更丰盛的生命。那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提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一过都变成新的了。复活不单发生在未来，复活就在今天，就在今朝。当一个人有了耶稣基督所赐给的新生命，一切都会改变，进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人一旦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他就能够复活，他一定能够复活。那么他的复活，他不光是复活了，而且也能够一定能够活出一个主耶稣的新生命。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复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就是基督耶稣的新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我昨天邀请人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参加复活节聚会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人都在复活节受洗呢？我就提到这一点。那么复活的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是更荣耀的生命。因此我也在这个地方提前祝贺我们即将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这九位弟兄姊妹，你们是有福的，求神更多的祝福赐福倾覆于你们和你们的家庭。那么第二部分呢，我就是想谈的，就是复活是一个奥秘的过程，它有先后的次序。那么这个次序呢是一个奥秘。在当然我们刚才提到所读的，就是说在帖前第四到十六十七节提到的，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第一，刚才我们读到刚才我们读到，那么第一，主耶稣已经复活；第二，与主已经同睡的人要复活；然后呢，第三呢，就是说我们这些没睡的人也会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个时候就是盛宴的开始。那么这是第二点，这是我们刚才提到，这是神的奥秘。所以呢，奥秘的事请求圣灵带领我们来如何解释。那就是说这个至于灾前被提灾后被提，那个弟兄姊妹看多读读启示录，那么听这个先辈们的讲道，听多读这个圣经，求圣灵提示，我们就能够对这个奥秘有更多的了解。那么我们说第一点是对这个复活和永生的认识，第二点呢就是说复活是一个奥秘，我们是一个奥秘的过程。那么第三点呢，我就想多谈一点呢，就是复活生命的作为。一个具有复活生命的人，他当如何做如何行，才能够这个不辜负主的期望，不辜负主的重托。那么我们说复活生命的作为也是有这么几点，第三点我分开。第一，借着耶稣，我们这些复活的生命来彰显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2000年前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他已经离我们而去，他已经复活了。那么现在没复活，那让我们如何看到他的复活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读到，就是在15章第3节以后，大概到第八节，那么提到他的复活是实实在在的。先授给我们知道有两位这个姊妹，玛利亚去到那个墓穴去看。看到有天使向他说，你们在这儿要干什么呢？他说我们要看 耶稣，那么他说耶稣已经复活，你们的主已经复活，他们马上就回去了。当然了，他们有描述的不同，他们呢有当看到天使的时候有些害怕，但是当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就赶回去向十二使徒来报告。这个时候十二使徒在干什么呢？十二使徒因为耶稣基督他们的这个拉比，他们的师傅，他们的主，他们所认为的基督也死了，他们也失去了信心。彼得要去打鱼，这个多马稍微停了一会儿，这个等这两位姊妹来告诉他，这个来这众人告诉他，这个基督已经复活，耶稣已经复活。耶稣这个多马怎么说呢？我必须要亲自摸到他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这个伤疤，我才相信。那么耶稣怎么告诉他呢？多马，多马，你现在是因为在这个时代你能够摸到我的伤疤，那好，你来摸吧，这就是钉痕。那些将以后再来听到了我就相信的人是有福的。弟兄姊妹，你们九位是有福的，我们在座的诸位是有福的。两千年一来，这个我们的基督先贤们他们是有福的，所有属于基督的儿女都是有福的人。所以呢，我们叫做蒙福蒙恩的罪人。那么这就是借着耶稣来彰显复活。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么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所提到的，也就是复活生命为复活的生命为复活做见证。这就是我们的责任，这就是我们当做的，这就是我们当行的。第二点，复活生命的大能成了我们生命的动力和能力。那么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那么活着的也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不过是这个手上的所戴的一个手套，我所能做的，我所能彰显的，都是这个手套里面的那个手，我们心中的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如何做，如何行。所以呢，我是无能的手套，主是做工的手。要一个手套放在那个地方，不能够拿东西，但是当穿上戴上这个手套以后，这个手套就具有了这个手的功能。这就是主基督的大能大力，他复活的大能大力。那么复活的主复活的复活的大能成就了我们生命的动力和能力，他替众人死了，那么我们也借着他的死与他一同复活了。那么只也要服在那叫万有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唯有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所有的都是弟兄姊妹，都是为神所用，都来彰显他的大能。那么下面一点，第三点呢，就是复活的耶稣成就了我们见证，成了我们见证的使命的中心。大家，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知道大使命。因为什么呢？因为凡是我相信在哪一个教会，最起码我们教会反复提到神给交给我们的大使命。可以到打到就是说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六节。那么他提到十六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就是神交给我们的使命。那么只有靠着复活的生命，只有靠着复活的大能，只有靠着复活的钢筋铁骨，才能够来完成他交给我们的使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第一章，第十五章的最前头。那么兄弟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就靠着站立得住。什么是福音？这个地方性质定得很清楚，那就是你们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一；第二就是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保罗说，我只知道传扬耶稣并钉他的十字架。因此为什么要钉他的十字架？那就是彰显了他的耶稣的死。耶稣的死是耶稣复活的第一步，因此耶稣为我们而死，耶稣与我们同埋葬，耶稣在我们之前先复活，我们众弟兄姊妹即将在他来临的日子一起复活。这就是复活节的意义，这就是基督徒对复活节应当重视的基础，这就是我们所存在的永远的永生的盼望。好，我们一起低头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神，感谢赞美你主，你的受死复活升天为我们开创了新的纪元，使我们基督徒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也再次感谢你的圣灵的带领，恳求你使我们知道复活的大能和复活的意义。以上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